而朱兆，字万人，是尔朱荣的侄子。从小勇猛，善于骑马射箭，徒手与猛兽搏斗，矫健敏捷，超过常人。多次跟随尔朱荣出游打猎，到了那些陡峭的山崖和深涧，一般人无法攀登或下降的地方，尔朱兆总能率先通过。尔朱荣因此特别赏识爱护他，把他当作得力助手。尔朱荣曾送台时，看见两只鹿，就叫尔朱兆上前，只给了他两支箭，说可以射下这两只鹿供今天食用。于是停下马，点起火等待。不一会儿，尔朱兆就射中了一只。尔朱荣想炫耀，派人责备尔朱兆说，为什么不全部射下来，打了他50仗。后来凭借军功被任命为平远将军、步兵校尉。尔朱荣进入洛阳时，尔朱兆兼任前锋都督。等到孝庄帝即位，特别任命他为中军将军、金子光禄大夫，又代理骁骑将军、剑心太守。不久被任命为史持节、车骑将军、五卫将军、左光禄大夫、都督、颍川郡开国公，食邑1200户。后来跟随上党王袁天穆讨伐平定行搞。等到元昊驻军河桥，尔朱荣派尔朱兆与贺拔胜等人从马渚西边夜间率领几百骑兵袭击元昊的儿子袁冠寿，将他擒获，又进军击败安丰王袁延明，元昊于是撤退逃走。庄帝回宫后平定功劳，任命尔朱兆为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增加食邑800户，任汾州刺史，又增加食邑1000户。不久加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又增加食邑500户。等到尔朱荣死后，尔朱兆从汾州率领骑兵占据晋阳。元业即位，授予尔朱兆大将军，爵位为王。尔朱兆与尔朱世隆等人商定计划攻打洛阳，于是尔朱兆率领部众向南进发，到达太行山。大都督袁子恭的部下都督石武龙打开营垒投降尔朱兆，袁子恭撤退逃走。尔朱兆率领轻装部队日夜兼程，从河梁西边渡河突袭京城。在此之前，河边有人梦见神对自己说，尔朱家想要渡河，让你做三垒拨金令，替他们减小水势。一个多月后，做梦的人死了。等到尔朱兆到来，有个行人自称知道水浅的地方，用草标叉作为标志引导道路，那人忽然不见了。尔朱兆于是策马渡河。当天狂风怒吼，黄尘漫天，骑兵攻打宫门，宿卫才发觉。宿卫拉弓要射，弓弦被袍子挂住，箭发不出去，一时间全部逃散。皇帝步行出云龙门外，被尔朱兆的骑兵抓住，囚禁在永宁佛寺。尔朱兆打死了皇子，侮辱了妃嫔，放纵士兵抢劫掠夺，在洛阳停留了10多天，先派人护送庄帝到晋阳。尔朱兆后来在河梁监督查看财物，于是在武吉寺杀害了庄帝。当初尔朱兆将要前往洛阳时，派使者招揽祁县武王高欢，想和他一起起事。高欢当时任晋州刺史，对长史孙腾说，臣子讨伐君主叛逆已经非常严重，我现在不去，他一定怀恨在心。你可以去声明我的意思，就说山蜀还没有平定，现在正在攻打讨伐，不能丢下这里离开，造成后顾之忧。平定蜀地之后，会隔河形成犄角之势。这样回复他，看看他的意图。孙腾于是去见尔朱兆，在滨州大谷追上了他，详细转达了高欢的话。尔朱兆非常不高兴，并且说，回去告诉高兄，我有一个急梦，这次行动必定能取胜。孙腾问，大王梦见什么？尔朱兆回答说，我最近梦见我已故的父亲登上一个高堆，高堆旁边的地全部耕种过，只有马铃草一株株还在。我父亲问为什么不拔掉，左右说坚硬不能除去。我父亲看着我，叫我下去拔掉，我的手所到之处，没有不全部拔出的。由此来看，这次前往一定有利。孙腾回去详细报告，高欢说，尔朱兆等人猖狂，举兵犯上，我现在不同他们一起，猜忌已经形成，是不可能再为尔朱氏效力。现在向南方进军，天子在河上陈列兵力，尔朱兆前进不能渡河，后退不能返回。我乘机从山东东下，出其不意，这些人可以一举擒获。不久尔朱兆攻克京城，孝庄帝被囚禁。都督狱警跟随尔朱兆南行，写信报告高欢。 高欢收到信大为吃惊，叫来孙腾给他看信说，你可以乘一马前去见尔朱兆表示祝贺，暗中观察天子现在在哪里，是跟随尔朱兆的军府，还是另外送往晋阳。如果他被送到滨州，你应当迅速回报，我将在路上拦截迎接，向天下伸张大义。孙腾日夜奔驰，在路上已经遇到了皇帝。高欢当时率领骑兵向东转移，听说皇帝已经渡过河，于是向西返回。仍给尔朱兆写信，陈述俘获不应该杀害天子，承受恶名。尔朱兆发怒不接受，皇帝于是暴崩。当初尔朱荣死后，庄地下诏让河西人河斗林不翻等人袭击秀荣。尔朱兆进入洛阳后，不翻兵力强盛，向南逼近晋阳，尔朱兆因此没有时间留在洛阳回师抵御。尔朱兆虽然勇猛果敢，但本来没有谋略，多次被不翻打败，于是部署兵马，谋划出兵山东，派人多次从晋州征召献武王高欢，于是分派三州六镇的人让高欢统领，分兵另外扎营后，便领兵向南出击，来避开不翻的锋芒。不翻到达乐平郡，高欢与尔朱兆回师讨伐，击败了他，在秀荣的石鼓山斩杀不翻，他的部众撤退逃走。尔朱兆率领几十个骑兵到高欢那里通宵宴饮，后来回营招请高欢，高欢知道尔朱兆难以信任，没有明确表示准备前往。临上马时，长史孙腾拉住衣服制止尔朱兆，于是隔着水责骂孙腾等人，于是各自离开。高欢从襄垣东出，尔朱兆回到晋阳。等到前废帝即位，授予尔朱兆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柱国大将军、领军将军、领左右、滨州刺史、兼录尚书事、大行台，又任命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尔朱兆对人说，这是我叔父的最终官职，我怎么敢接受，于是坚决推辞不接受。不久加授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滨州刺史。齐献武王高欢攻克殷州时，尔朱兆与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约定共同讨伐他。尔朱仲远、尔朱度律驻扎在阳平，向北出兵井陉，屯驻在广阿，部众号称十万。高欢广泛施行反间计，有的说尔朱是龙兄弟谋划要杀害尔朱兆，有的说尔朱兆与高欢共同图谋尔朱仲远等人，于是双方互不相信，各自猜疑，徘徊不前。尔朱仲远等人多次派胡思春、贺拔胜前去劝谕，尔朱兆率领300轻骑来会合尔朱仲远，同坐在帐幕下。尔朱兆性格粗犷，脸上表情不平，手舞马鞭，长啸凝望，深深怀疑尔朱仲远等人有变故，于是快步走出骑马返回。尔朱仲远派胡思春、贺拔腾等人追赶开导，尔朱兆于是将他们拘捕捆绑，将要返回时，过了一天才释放。尔朱仲远等人于是奔逃撤退，高欢于是进军攻击尔朱兆，尔朱兆军队大败。尔朱兆与尔朱仲远、尔朱度律于是互相猜疑阻隔，很久不和。尔朱世龙请求前废帝纳尔朱兆的女儿为皇后，尔朱兆才大喜。尔朱世龙用厚礼劝说尔朱兆前往洛阳，深深表示卑下，随他怎么做不敢违抗。尔朱兆与尔朱天光、尔朱度律重新互相信任约定，然后在寒陵山大会合，战败后又逃回晋阳，于是大肆掠夺滨州城内。献武王从邺城进军讨伐他，尔朱兆于是逃往秀荣。高欢又追击，越过赤红岭击败他，部众全部投降离散。尔朱兆逃窜到深山中，杀了他所骑的马，在树上自缢而死。高欢收尸安葬了他。尔朱兆在战斗中果敢，每次征伐常常冲在最前面，当时诸将都佩服他的才能和力气，但他粗疏少智，没有统帅将领的能力。尔朱荣虽然欣赏他的胆量和决断，但常说尔朱兆不过能率领3000骑兵，多了就会乱。尔朱兆的弟弟尔朱智虎前废帝封他为安定王、骠骑大将军、四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与尔朱兆一起逃走。献武王在梁郡可兰南山擒获了他，赦免了他，后来死于晋阳。尔朱彦伯是尔朱荣的堂弟，祖父尔朱侯真在高祖、元弘、时曾任并安二州刺史、史昌侯，父亲尔朱买真在世宗、元恪时任五位将军、 后出任华州刺史。而朱彦伯性格温和宽厚，初入仕途任奉朝请，多次升迁至奉车都尉，曾任尔朱荣府中的长史。元业即位，任命他为侍中、前废帝、员工。在龙华佛寺隐居时，尔朱彦伯往来敦促劝进，特别殷勤诚恳。废帝即位后，尔朱兆因为自己未参与谋划，非常愤怒，将要攻打尔朱侍龙。皇帝下诏令华山王元智兼任尚书仆射、北道大使去安抚劝谕尔朱兆，尔朱兆仍不释怀。尔朱侍龙又派尔朱彦伯亲自前去劝谕，尔朱兆才停止。等到返回，皇帝在显阳殿宴请尔朱彦伯，当时侍中元子恭、黄门郎窦院一同陪坐。尔朱彦伯说，元侍中以前任都督，与我在河内相对峙，那个时候旗鼓相望，遥远如同天隔，哪里想到能共同侍奉陛下，有今日的欢乐。元子恭说，蒯通有句话，狗吠非其主，过去的事关系到永安帝、孝庄帝，就像今天的事关系到陛下一样。皇帝说，元侍中可称有射钩之心，于是让两人喝得大醉才罢。不久任命为史持节、骠骑大将军、右光禄大夫、马场大都督，封柏林郡开国公，后来晋爵为王，又升任司徒。当时天气干旱，有人劝尔朱彦伯辞去司徒，于是上表请求退位，皇帝下诏同意。不久受仪同三司、侍中。尔朱彦伯在兄弟之中差不多没有过失祸患。尔朱天光等人在韩陵战败后，尔朱彦伯想领兵屯驻河桥以壮大声势，尔朱侍龙不同意。等到张劝等人突袭尔朱侍龙时，尔朱彦伯正在晋中值班随从。长孙志等人在神虎门起奏齐献武王，义工已经振兴，将要除掉尔朱氏。废帝命令舍人郭崇告诉尔朱彦伯知道。尔朱彦伯狼狈逃跑，被人抓住。不久与尔朱侍龙一同在昌河门外被斩首，首级挂在胡思春家门前的树上，传首级给齐献武王。在此之前，洛阳有歌谣说，三月末四月初，杨辉伯吐蜜珍珠。又说，头去向，脚跟齐，驱上树，不须梯。到这时都应验了。尔朱彦伯的弟弟尔朱仲远颇知书识字。肃宗末年，尔朱荣的兵威逐渐强盛，凡事有所奏请，大多被听从。而尔朱仲远模仿尔朱荣的笔迹，又刻了尔朱荣的印章，与尚书令史勾结进行奸诈之事，伪造尔朱荣的起奏表章，请求给人官职，得到大量财物，用来资助酒色，落魄无形。等到孝庄帝即位，任命他为执请、宁远将军、步兵校尉。不久特别任命为平北将军、建兴太守、顿丘县开国侯，食邑500户。后来加授散骑常侍。等到改郡立州，升为史持节、车骑将军、建州刺史。加授侍中，晋爵为公，增加食邑500户。不久改封清河郡，又加授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转为史持节、本将军、徐州刺史兼尚书左仆射、三徐州大行台。不久进都三徐州诸军事，其余官职不变。而朱仲远上言说，将领统帅的参佐人员人数不足，事情需要在路上更替仆从以充员额。我私下看到，近来行台招募的人都能临时设立中正，在军中评定等级，斟酌授予官职。现在请求兼设这些官职，临时接济军务需要。皇帝下诏同意，于是根据情面随意补授官职，肆意聚敛钱财。尔朱荣死后，尔朱仲远率领部众向京城进发，攻陷西兖州，将要逼近东郡。庄帝下诏各路都将络绎不绝的进军讨伐，都被尔朱仲远打败。又下诏都督郑先户及右卫将军贺拔胜共同讨伐他。贺拔胜作战不利，于是投降了尔朱仲远。尔朱兆进入洛阳，郑先户的部众溃散逃跑了。前废帝即位，任命为史持节、侍中、都督三徐二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东道大都督、大行台、晋爵彭城王。不久加大将军，又兼尚书令。最终没有前往州任，于是镇守大梁。尔朱仲远派使者请求按朝廷制度，在军中设立仪仗河道。皇帝看了启奏， 笑着同意了。他肆意妄为达到了这种程度。又进都东道诸军、本将军、兖州刺史，其余官职不变。尔朱仲远天性贪婪残暴，对大宗富族诬告他们谋反，没收他们的家口、登记财物，都据为己有。成年男子被处死扔到河里，如此之类数不胜数。朱将的妻子有美色的，没有不被其奸淫侮辱的。从荥阳以东，赋税全部送往他的军中，不送到京城。当时尔朱天光控制官右，尔朱仲远在大梁，尔朱兆占据滨州，尔朱世龙居住京城，各自专横放纵，权势强盛无人能比。他们在各自所在地都以贪婪暴虐为事，于是天下人心离散。右家受太宰，解除大行台职务。尔朱仲远专横放纵尤其严重，比起尔朱彦博、尔朱世龙最为无礼。东南地区的太守、县令下至百姓，把他比作豺狼，特别感到祸害痛苦。后来转移屯驻东郡，率领部众与尔朱杜律等人抵御祁县武王。尔朱兆率领几千骑兵从晋阳来会合，军队驻扎在阳平。高欢施行离间计，尔朱仲远等人互相猜疑，狼狈逃走。后来与尔朱天光等人在韩陵战败，向南逃往东郡，于是投奔萧衍，死在江南。仲远的弟弟世龙，字荣宗，肃宗末年任直斋，转任直请，后来兼任直阁，加授前将军。尔朱荣上表请求入朝，林太后厌恶他，命令世龙到晋阳慰问小玉尔朱荣。尔朱荣于是想留下他。世龙说朝廷怀疑兄长，所以派世龙来，现在如果留下就有了内部防备，这不是好计策。尔朱荣于是打发他回去。尔朱荣起兵向南进发，世龙就逃走了，在上党与尔朱荣会合。建义初年受任给事黄门侍郎，庄帝即位，于是特别受任侍中、领军将军、左卫将军、领左右、四州大中正，封乐平郡开国公，食邑1200户。又受任车骑将军、兼领军，不久受左光禄大夫，兼尚书右仆射，很快转为正式职务。元昊逼近大梁，下诏假寿一同三司、前军都督，镇守虎牢。世龙不关心世事，没有将帅的谋略。元昊攻克荥阳后，擒获荥台阳回，世龙恐惧而逃回。庄帝仓促北巡是世龙的罪过。皇帝在河内时，假寿骠骑大将军、荥台右仆射、都督相州诸军事、相州刺史、当州都督。等到皇帝回宫，受任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代理选拔官员，左右相出入。又因为停年阁选取士人，颇为猥琐停滞所称。又请求解除侍中，下诏加授散骑常侍。庄帝将要图谋尔朱荣时，有人在侍龙门上张贴陈述其情况的榜文，侍龙封号呈给尔朱荣，劝他不要入朝。尔朱荣自恃威势强大，不以为意，于是亲手撕毁秘书，唾地说侍龙没有胆量，谁敢生一心。等到尔朱荣死后，侍龙护送尔朱荣的妻子，烧毁西阳门，率领部众连夜逃跑，向北进攻河桥，杀死五位将军西翼，率领部众返回大夏门外作战。朝廷上下震惊恐惧，忧虑祸患不测。庄帝派遣前华阳太守段誉慰问小玉，世龙斩杀他以示众。适逢李苗烧断河桥，世龙于是向北逃跑。建州刺史陆西至毕城据守，世龙攻克城池，杀尽城中人来发泄愤怒。等到了长子，与杜律等人共同推举长广王元业为主，元业以世龙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乐平郡王，加授太傅，代理司州牧，增加食邑5000户。先赶赴京师，在河阳与尔朱兆会合。尔朱兆平定京城后，自认为有功，责备世龙说叔父在朝多时，耳目应该很广，为何不知不闻，让天柱遭遇祸害。暗箭瞪眼，声色非常严厉。世龙谦逊的谢罪，然后才停止。世龙非常怨恨他。当时仲远也从华台进入京城，世龙与兄弟秘密谋划，因为元业疏远，想推力前废帝。但尔朱杜律意在宝聚，就说广陵王不说话，怎么能主理天下。世龙的兄长彦博秘密的加以敦促小玉，于是与杜律一同前往龙华佛寺观察他，后来知道他能说话，就实行了废礼。当初世龙任仆射时， 自幽不能胜任，于是取来尚书文部在家审阅。他天资聪慧，理解过了十几天，然后处理政务，又畏惧尔朱荣的威势，身自克制努力，留心暗读，接待宾客，于是有了通晓明白的名声。尔朱荣死后，他不再有所顾忌害怕。等到任尚书令，经常让尚书郎送游到行星，在他的住宅处理政务，东西分别落座，接受诉讼，称命施行。他专横自意到如此地步，既总揽朝政，生杀与夺自由，公然行淫逸放荡之事，不再畏惧回避，信任一群小人随他们取舍，又想收买军人之心，广泛授官，都加将军而兼散职，都将兵力没有虚耗，从此无等大夫，于是变得伪杂泛滥，又没有员额限制，天下人鄙视他们。武定年间，齐文襄上奏全部罢免，于是才革除了这一弊端。世荣兄弟及同宗子弟各自拥有强兵，割波四海，极其暴虐，奸邪谄媚，驱虫般残酷的人多被信用，温良明士很少被作为心腹，于是天下之人没有不厌恶痛恨的。世龙不久辞让太傅，改授太保，又坚决推辞。前废帝特地设置仪同三师之官，位在上宫之下，以世龙担任。追赠其父买真史之节、侍中、相国、录尚书事、都督定向清骑骑五州诸军事、大司马、定州刺史。等到齐献武王起义兵，仲远、杜律等人愚笨恃强，不以为虑，而世龙独自深深忧恐。等到天光战败，世龙请求出外收集兵力，前废帝不许。世龙命令其外兵参军杨淑渊单骑驰赴北中，检阅挑选败众，按次序收纳进城。而胡思春未得入城，欺骗杨淑渊说天光部下都是西人，听说他们想要掠夺京城，迁都长安，应该先让我入城作为防备。杨淑渊相信而让他入城。胡思春到了桥头，全部杀死世龙的党羽亲附者，让邢台长孙志到朝廷奏报情况，另外派都督贾至、张劝率领骑兵突袭秦捕世龙与其兄彦伯，一起斩首。当时33岁。当初世龙曾与吏部尚书袁世俊玩握槊游戏，忽然听到棋盘上发出声音，一局的棋子都倒立起来，世龙非常厌恶。世龙又曾在白天睡觉，他的妻子西氏忽然看见有一个人拿着世龙的头离去，西氏惊恐地靠近去看，而世龙睡卧如故。醒来后对妻子说，刚才梦见有人砍我的头去，心里很不舒服。又这一年正月30日，令仆夜都不上省，西门不开。忽然有河内太守田瞻的家奴告诉省门亭长说，今天早上令王借车牛一辆，整天在洛宾游玩观赏。到晚上令王回省，将军从东掖门出来，才发觉车上没有褥子，请求记下。当时世龙封王，所以称为令王。亭长因为令仆夜不上省，西门不开，没有车进入省中，也没有车骑。这个家奴坚持陈述不已，公文列诉。尚书都令史谢远怀疑是妄加假谏，报告世龙交付曹司推究检查。当时都官郎穆子荣深入追究，家奴说出来时到司空府西，想去省中，令王嫌慢，派两个房阁拿着移刀催车。车进入到省西门，令王嫌牛小，系在阙下槐树上，又牵来一头青牛驾车。令王戴白纱高顶帽，短黑，随从都穿裙如裤者，卧板不像平时的张服。于是派一个吏员将奴家送到省中理事的东阁内东厢第一屋中，那屋子先前经常锁着，穆子荣以西门不开，忽然说从那里进入这屋子常锁，家奴说在其中诘问其虚妄。家奴说这屋子如果锁着，请求打开看看，屋中有一张板床，床上没有席子，有很多尘土，还有一瓮米。家奴拂去床上灰尘而坐，还在地上画着玩，瓮中的米也握起来看，确定他锁着，应该没有痕迹。穆子荣与谢远亲自进去看，门关闭极久，完全没有打开的痕迹。等到进去扶床画地，踪迹历历分明，米也符合，才知道不假，全部以此回答。世龙惆怅，心里认为不好，不久被诛杀。世龙的弟弟世成，庄帝初年任宁朔将军、步兵校尉、栾城县开国伯，又特授辅军将军、 金子光禄大夫，左卫将军。不久加授侍中，领御史中尉。事成人才伟烈，只是充数而已。等到元昊向内逼近，下诏事成守卫还原。侍龙放弃虎牢，来不及追告，不久被元昊擒获，被碎哥杀死。庄帝回宫后，追赠史持节、都督冀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赵郡公。事成的弟弟弼，字辅伯。前废帝初年，任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朝阳县开国伯。又受任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领左右，改封河间郡公。不久，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人前往韩陵时，侍龙用其府长史房摩兼尚书，任齐州行台，招募兵马，奔赴四都。韦弼总领东阳之众，也奔赴乱城，以扬声北渡，以为犄角之势。等到天光等人战败，弼才返回州中。侍龙被擒后，弼想投奔萧衍，多次与左右戈壁为盟。弼帐下都督冯绍龙被弼信任厚待，于是劝说弼，如今正要共度艰难，需要再行盟约，应该当心立血，向众人显示诚信。弼听从了他，于是大吉部下，弼盘踞胡床，让绍龙持刀剖开心脏。绍龙趁机用刀杀了他，传首京师。尔朱度律是尔朱荣的堂弟，敦厚朴实，少言语。任统军跟随尔朱荣征伐。庄帝初年，受任安西将军、光禄大夫，封乐乡县开国伯。不久转任安北将军、朔州刺史，又受任均州刺史。后加授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又受任卫将军、左光禄大夫兼金鸡大都督。尔朱荣死后，与侍龙赶赴晋阳。元业贝利以杜律为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与尔朱兆进入洛阳，尔朱兆返回晋阳，留下杜律镇守京师。前废帝时，任史持节、侍中、大将军、太尉兼尚书令，东北到大行台，与众远出兵抗拒义齐。齐县武王离间他们，与尔朱兆于是互相猜疑，自行败退返回。杜律虽然身在军旅，聚敛无厌，所到之处成为百姓的祸患。他的母亲山氏听说杜律战败，于是愤怒发病。等杜律到来，母亲责备他说，你既然承受国家恩典，无端反叛，我怎能忍心看别人屠杀你。说完就去世了，当时人感到奇怪。后来解除大行台，总立长孙志在韩陵作战，战败返回。胡思春先占据河梁，杜律想进攻他，恰逢大雨昼夜不止，军士马匹疲顿，弓箭不能用，于是向西逃到累波津，被人擒获。胡思春囚禁他，送到齐县武王处，齐县武王送到洛阳，在都市斩首。尔朱天光是尔朱荣堂祖兄的儿子，年少勇敢果断，擅长弓马，尔朱荣亲近喜爱他，每当有军事要务，常参与谋划。孝昌末年，尔朱荣将率领部众向南转移，与天光秘密商议。占据滨州、泗州后，仍以天光为都将，总管泗州兵马。肃宗驾崩，尔朱荣前往京师，以天光代理泗州事务，委托后事。建义初年，特授辅军将军、泗州刺史、长安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尔朱荣将要讨伐葛荣，刘天光在州中镇守根本，对他说，我身不能到的地方，非你不足以称我心。永安年间，加授侍中、金子光禄大夫、北秀荣第一酋长。不久转任卫将军。大将军袁天穆东征行稿，下诏天光以本官为史持节、贾振东将军、都督，隶属袁天穆讨伐击败他。元昊进入洛阳，天光与袁天穆在河内与尔朱荣会合。尔朱荣出发后，滨州、泗州不安，下诏天光以本官兼尚书仆射为并四云横朔燕卫显坟九州行台，仍代理滨州事务，委以安定之任。天光到滨州，分别调度约束，所在之处安宁稳定。元昊被击破，不久返回京师，升任骠骑将军，加授散骑常侍，改封广宗郡公，增加食邑一千户，仍为左卫将军。建义元年下，末期丑奴建越称帝，朝廷忧虑，于是受天光史持节、 都督雍齐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率大都督、五位将军贺拔岳、大都督侯莫、陈越等讨伐丑奴。天光最初出发时，只配给军士1000人，下诏征发京城以西道路沿途明码供给。当时东雍赤水鼠贼断路，下诏侍中杨侃先行小狱慰劳，并征调他们的马匹。杨侃虽然入内慰劳，但鼠贼迟疑不降。天光于是入关击破他们，挑选强壮健壮者补充军士，全部收缴他们的马匹。到了雍州，又征收民马，合计得10000余匹。因军人少，停留未尽。尔朱荣派人责备他，打天光100仗。尔朱荣又派军士2000人增援。天光命令贺拔岳率千骑为先锋，到达齐州界长城西，与丑奴的邢台尉迟菩萨相遇，于是击败并擒获他，获得骑兵3000，不足10000余。丑奴放弃齐州，逃回安定，在平亭设置栅栏。天光从雍州出发，到达齐州，与贺拔岳在千水、渭水之间会合，停军牧马，向远近宣扬说：现在天气即将炎热，不可征讨，等到秋凉再另外商议进退。丑奴经常派人侦查，有被抓获送来的，天光宽待并审问他们，然后放他们回去。被释放的人传达天光等待秋天的说法，丑奴认为确实如此，便分派各军解散营寨，从事农耕，驻扎在齐州以北百里的金川。派他的太尉侯福、侯元敬率领5000士兵占据险要，设置栅栏，一边耕种一边防守。在周围1000人以下设置一个栅栏的地方还有好几处。天光知道他们的兵力分散，于是秘密严密戒备。傍晚时分，暗中派轻骑先行截断道路，以防贼兵察觉，随后各军全部出发。黎明时分，围攻侯元敬的大石烂，攻破他，所有俘虏都释放遣散。片刻之间，周围各栅栏全部前来归顺。向前距离荆州180里，连夜径直前进。第二天到达城下，贼荆州刺史侯己长贵怀疑，但仍献城投降。丑奴放弃平亭逃走，想直奔高平。天光派贺拔岳率轻骑快速追赶，第二天在平凉长平坑追上丑奴，一战擒获了他。天光随即一起进逼高平，城内人抓住萧宝寅出将。贼行台莫骑道洛率6000部众进入山中，不肯投降。当时高平大旱，天光因为马缺乏草料，便退到城东约50里处休兵牧马。于是荆州、滨州、二下州、北道灵州贼党聚集之类都来归降。天光派都督长孙协力率领200人代理元州事务，镇守该地。道洛招诱城中人来偷袭，杀死长孙协力和他的部属。天光与贺拔岳、侯莫、陈越等持马赶去，道洛出城迎战，刚一交战就撤退。天光军追杀1000多人，道洛逃回山中，城池再次投降归附。天光派人抚慰小玉，道洛不听从，于是率部众向西依附千屯山，据险自守。尔朱荣则被天光失去长孙协力，没能抓获道洛，又派使者杖责天光100，下诏降职为散骑常侍、辅军将军、雍州刺史，削爵为侯。天光与贺拔岳、侯莫、陈越等再次向千屯山进讨，天光亲自征讨道洛，道洛战败，率几千骑兵逃走，追不上，于是进入陇山，投奔略阳贼帅王庆云。庆云因为道洛骁勇果敢，无与伦比，得到他非常高兴，便认为大事可图，于是自称皇帝，任命道洛为大将军。天光想讨伐他，但庄帝多次下敕，尔朱荣也有书信，认为陇中险阻深邃，加上天气酷暑，命令等到冬季。但天光知道可以制服他们，便率领各军进入陇山，到达庆云所居的永洛城。庆云、道洛出城迎战，天光又射中道洛手臂，道洛丢弓逃回，攻破其东城。贼军于是都奔向西部，西城中没有水，众人聚集又热又渴，有人前来投降。庆云、道洛想突围死战，天光担心失去贼帅，残余势力未平，便派人对庆云说：已经如此力竭，可以及早投降，如果不敢决断，应当允许众人今夜共同商议，明早尽早答复。庆云等希望稍微缓和，等待夜间突围，答复天光说：请等到明天。天光于是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需要水，现在稍微后退， 任凭你们取河水饮用。贼众安心喜悦，不再有逃走之心。天光秘密派军人多制作木枪，每根长七尺，到黄昏时，部列人马形成防卫之势，周围树立木枪，要路加厚，又在枪中埋伏士兵，防备他们突围，同时秘密令人在城北捆绑长梯。当夜，庆云、道洛果然突围而出，骑马先进，不觉到达枪阵，马匹各自受伤倒下，伏兵便起，同时将他们擒获。其余部众都从城南出来，遇到木枪而停止。城北士兵登梯上城，贼徒走投无路，请求投降，到天明全部收缴了他们的兵器。天光、贺拔月、侯莫陈月等商议全部坑杀，死者17000人，分散了他们的家属人口。于是三秦、河州、魏州、瓜州、凉州、鄯善都来归顺。天光驻军略阳，下诏恢复天光原有官爵，不久加授侍中，仪同三司，增食邑到3000户。秦州成名谋杀刺史骆超，骆超发觉，逃奔天光。天光又与贺拔月、侯莫陈月等讨平了他们。南秦华城人谋害刺史新琛显，琛显逃往天光处。天光派军前去，前往都平定了。起初贼率夏州人肃秦明达在平凉向天光投降，后来向北逃走，收集部众图谋叛逆，攻打降人赤干麒麟，想吞并他的部众。麒麟向天光求救，天光派贺拔月讨伐他，还没到，明达逃往东夏。贺拔月听说尔朱荣已死，所以不追，仍回荆州等待天光。天光也下山陇，与贺拔月谋划进入洛阳的计策。进至雍州以北，击破叛军后，已生疑心。下诏派侍中朱瑞到天光处抚慰小玉。天光与贺拔月密谋，想让皇帝出逃，另外拥立他人。于是多次上启说，臣确实没有异心，只是仰望侍奉天颜，以申明宗门的罪过。又其下属官僚上启说，天光暗中另有图谋，希望考虑胜算，以防微杜渐。不久，庄帝晋升天光爵位为广宗王，元业又任命他为陇西王。等听说尔朱兆已进入京城，天光便轻骑赶往都城见尔朱世龙等，不久便返回雍州。世龙等商议废除元业，另举清闲，派使者告知天光。天光参与定策，拥立前废帝，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兼尚书令、关西大行台。天光出镇夏州，派将领讨伐肃秦明达，擒获后送往洛阳。当时废野头帅何斗灵伊利、莫齐受落于等占据河西，未有所归附。天光因为齐献武王在信都起兵，内心忧虑恐惧，不再向北京营伊利等，只是稍微派兵防备而已。又受任大司马。当时献武王义军日益强盛，尔朱兆、尔朱仲元等已经败退，世龙多次派使者征召天光，天光不听从。后来令胡思春苦苦要求天光说，非王不能平定，岂可坐看宗族灭亡。天光不得已而东下，与仲元等在韩陵战败。胡思春等先返回，在河桥阻击天光。天光既不能渡河向西北逃走，欲与不能前进，于是被擒获，与尔朱杜律一起送到献武王处。王将他们送到洛阳，斩于都市，时年37岁。尔朱氏专权自缢，分裂天下，各据一方。天光有平定关系的功劳，差不多不酷报，比之于尔朱兆与尔朱仲远有所不同。使臣曰，尔朱兆在晋阳，天光占据陇右，仲远镇守东南，世龙专掌朝政，当时立军废主比下齐还容易，庆赏威行都出于自己。如果能使不得行义，忧公忘私，唇齿相依，同心协力，那么如磐石般坚固，不可图谋。然而都是庸才，智识无远见，所争的只是权势，所好只有财色，譬如沟壑，比豺狼更甚，天下失望，人怀怨愤，于是令强敌得以窥伺间隙，心腹内阻，形影外合。所以广阿之役，叶落兵离，韩陵之战，土崩瓦解，一旦灭亡，岂不悲哀。传称军队取胜在于和睦，诗云，贪人败类，贪婪而不和睦，难以成功了。